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一年一度的中共两会闭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外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乌克兰局势的立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人道灾难与国际制裁，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真正能够影响普京决定的可能就是习近平了，因此中方的立场格外受到关注。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重返和平发挥积极作用，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进行谈判，谈出和平的结果，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都支持和鼓励。他并强调，目前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等影响已经很艰难，有关制裁会对世界经济的复苏造成冲击，对各方都不利。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以及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时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习李两人在两会期间对乌克兰局势的发言，是否透露出北京对俄立场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中方真的愿意或是能够扮演调停的角色吗？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会连带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俄乌战争演变至今，是否打乱了习近平的一盘棋？那么焦点对话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法国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镇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金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是人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镇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问题在两会闭幕的中外记者会上成为了焦点，那么外媒质疑中方至今都没有用入侵两个字，也没有谴责普京，您怎么看北京的立场还有李克强的最新说法呢？
中国的立场呢其实一直很清楚哈、就这场战争呢发生在欧洲啊，是欧洲的内战。那从文明角度来看呢，这是一场白人基督教文明的内战，无论是地域还是文明角度呢哈，都和中国没有关系，这也是亚洲国家的普遍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呢，亚洲有48个国家和地区，这只有6个国家呢和地区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此外呢，中国还是要避险，就把可能的冲击呢减少到最低，并谋取呢本国利益最大，并谋取本国利益最大化，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立场。所以呢，中国一是不选边站，不参与任何一方，更何况冲突双方啊都和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
嗯哼。
所以呢，中国也不批评俄罗斯，但同时也给予乌克兰人道援助。二是呢，希望和平解决，因为中国呢是现行体系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啊，中国没有任何动机去破坏或者推翻现行的国际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呢表示应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也认为制裁呢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对各方呢都不利。一切呢有利于和平解决为努力呢中方都支持。最后呢，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角度呢哈，这场战争使得俄罗斯站到了和西方对抗的第一线，也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
好的，稍后还继续请教着您有关于这个对中国经济方面的影响。不过我想回到未来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两会期间哦，习李两人都有针对这个乌克兰局势发表谈话，两人透露的讯息是什么？两人的表态有什么样的区别？北京对俄罗斯的立场是不是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呢？陈破空先生。
习近平和李克强作为中国的党和国家一把手二把手，他们的这个表态有差别，而且有前后的差别。一个时间顺序上来说呢，中国方面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话都要表态，它是越来越倾向于啊往中间靠，开始是往俄罗斯方面，后来是往中间靠一点，因为看到战事持久，战火蔓延，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闪电战或者速战速决，俄罗斯呢打得很狼狈，而乌克兰打得很英勇。那么另外呢，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讲话中可以说双方出现的温差就代表顺序不同。比如说习近平在强调的时候，主要是强调说各方的安全应该得到关切。我们知道这种语言在中共中就讲的是俄罗斯方面的安全关切，就是不要北约东扩，说俄罗斯所谓安全受到了威胁，一个被受害狂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而习近平不管哪种场合讲话，通话也好，是其他讲话也好，到最后才勉强挤出一句什么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但是李克强这次在记者会上顺序完全倒了过来，先谈他第一个顺序，他说是 中国跟任何国家的合作不尊重第三方，就说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就暗示保持中立。第二点，他提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要得到尊重。第三点，提到联合国的宪章。那么前三条提到都针对俄罗斯，第四条才提到说安全，各方的安全关切应该得到，就说是好像尊重。这个顺序的不同，不仅显示中共前后的变化，也可以显示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的微妙的差距。因为这个毕竟是李克强、习近平跟普京之间私相授受20份协议，或者是密谈4小时，对李克强他们来说，可能处在状况之外。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宋鲁镇教授的是，您怎么看中方配合俄罗斯的一种宣传口径哦？包括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发言，好像是变相的支持俄罗斯的，把错指向好像是北约东扩，还有这个美国的煽风点火，甚至在这个中国的网络上、社交媒体上也管控民众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声音。还有最新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好像中方是不是配合俄罗斯有关于美国在乌克兰有生物实验室这样的说法？也请教您的看法。
就是冲突发生以后呢，哈，宣传战、舆论战就会出现。我个人呢不认为中国是要配合俄罗斯了，而是呢不能够加入西方呢针对俄罗斯的舆论战。
嗯。
更重要的是呢，我认为呢，中国怎么表态其实不重要了，而是如何行动。这场冲突呢，西方支持乌克兰，它不发动舆论战，还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及空前规模的制裁俄罗斯。西方呢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可是中国对俄罗斯做过这些吗？相反呢，中国呢还对乌克兰进行了人道援助。所以我们看到呢，冲突发生以后啊，乌克兰政府呢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国。至于北约的作用呢，哈，从学术角度讲，像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就认为北约东扩呢是俄罗斯行为的根源，美国和欧盟呢负有很大部分责任了。
米尔斯凯默的说法可能只是一部分学者当中的一派哦。不过我也想请教，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也有认为说这个米尔斯凯默是比较倾向于说这北约东扩是这一次导火线，但是也有很多反驳他的意见。那么另外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是您怎么看中方我们刚提到配合俄罗斯的宣传战，好像两方是同步的啊，包括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官媒齐声报道所谓在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生化武器哦，甚至连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他也公开宣称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中发现了美国利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来开展生物军事计划，您的回应是什么？
首先呢，赵立坚呢一贯说话都是相反的。他原来在大瘟疫的期间，本来大瘟疫来自于中国武汉，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他却说成是美国的实验室。后来他自己难以为继了，他也把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推文删掉，而且受到了美国的猛烈的批评。另外，他前段时间赵立坚发布一个图，说看看美国在这个阿富汗的作为，说是有这个断垣残壁、有儿童在哭泣和轰炸之后留下的，结果发现了他散布的图像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暴行，想揭发美军却揭发了俄军，搞得他自己很狼狈。说到这回出来又说这个美国跟乌克兰又是什么有生化实验室了，这是俄罗斯的说法。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跟进俄罗斯的说法基本上相差15分钟。俄罗斯报道一个事情，美国、中共马上跟进。这大概是所谓的习近平跟普京签了20份协议之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岳立诚说上不封顶，啊，无限制、无禁区的其中之一。那么根据国际上的统计，现在看来中共的宣传呢是46%支持俄罗斯，35%反美，而对乌克兰表示同情只有4%。另外呢，中共的这个还通过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水军啊，在微信上大肆散布假消息。俄罗斯一说乌克兰总统跑了，中国那边马上散布乌克兰总统跑了，等等，对乌克兰有利的消息完全不报，而中宣部直接发令说报道一定要有利于俄罗斯啊，不利俄罗斯的不发，有利西方的不发。而俄罗斯这回来也学中国的媒体，本来他还可以允许脸书、推特，但是因为学中共学得很彻底，把脸书禁了，推特禁了，把一些互联网都禁了。而对西方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媒体宣传，就是一个媒体报道。因为西方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媒体是私营的、民间的，政府跟媒体的关系就是平行的关系，所以在这边谈不上。不过所有这些证明了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判断，假旗行动从开战前到开战中一直到现在所谓生化实验室都是俄罗斯的假旗行动，而假旗行动背后是俄罗斯要发动的攻击，搞不好俄罗斯才会发动生化战，这是国际社会需要高度警惕的。
嗯， 好的，我想继续请教宋武正教授的是，我们知道这个两会闭幕了，不过综合这个两会期间啊，中共领导人在两会期间的发言哦，我们梳理一下，包括了习近平向解放军有喊话，那么李克强总理就是谈到了经济和新时代对台湾的总方略啊，还有汪洋的谈话等等。那么俄乌战争演变至今，如果我们从这个两会当中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谈话，能不能看出这场战争对中共经济、政治还有军事以及对台政策造成的影响呢？宋教授。
首先呢，这场战争啊，对中国内部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国呢不是涉事方嘛，置身事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方向和节奏不会发生改变。军费呢这次增加的也不多，远远比不上战争发生后呢欧洲各国的措施。第二呢哈，我认为唯一能有影响的应该是对台政策。
嗯哼。
这次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呢，有两点出乎全球的意外，一是呢打成了持久战。二是西方的制裁力度呢哈，确实很大，很大的增加了俄罗斯的行动程。俄罗斯有一些中国没有的优势哈，一是和乌克兰没有地理屏障，也都是平原，只要拿下制空权就能充分使用陆军，不需要制海权、登陆战和山地战。二是呢，俄罗斯军队呢20多年来不间断的参与战争，特别是信息现代化战争，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中国呢，和平发展已经43年没有卷入任何一场战争了，但是呢，俄罗斯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远不如中国深入密切。像2019年、2020年，美国甚至是零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呢，实际没有很严重。所以呢，中国未来呢，在考虑统一方案的时候呢，都会认真参考这场冲突。
嗯哼。
当然了，这场战争呢，对美国和台湾也有类似的影响，美国应该意识到。如果把一个大国逼到俄罗斯这种境地，风险也很高。台湾也看到了，美国对乌克兰只会出钱出枪，却不会出人。理由呢，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可是台湾也不是北约成员。乌克兰呢还是白人基督教国，台湾呢也不是。
好的，那么陈破公先生，事实上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大背景下，那么各界关注这一次中共两会期间啊，中共领导人对台问题的发言，包括了这个习近平下令要备战打仗，还有李克强的这个对台方略的说法。不过政协主席汪洋在工作报告中只是罕见的没有提到台湾和两会的这个内容啊。当然我们提到说美国的关切，包括了这个情报官员还有印太司令也都提出说不要低估了这个习近平可能要武统台湾的决心。你怎么解读相关的说法呢？
这次人大政协两会对台湾话题罕见的降温，而且的提法也比较是温和。一个是作为政协主席的汪洋几乎不提台湾问题，而作为总理的李克强在他政治报告中提了两句话，一个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再一个反对外来干涉。而在记者会上提的是反对台湾什么台独分裂势力，另外来说的是和平统一国家的和平统一。那么这些话没有就是说其中有关键句掉了，就是说的是不放弃什么武力什么统一，不放弃武力等等。那么这里边为什么变呢？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挫败，现在打成了持久战、泥巴战、拉锯战，那么对中共是一个惊喜，对中共呢是感觉到失算了。原来以为俄罗斯打乌克兰很顺利，48小时接管，那么中共打台海呢就顺理成章。结果受了震撼之后呢，对台湾不得不做出调整，对吧？国际上都在议论，把这两件事打起来看，中共的党媒党报也是把这个事情平行来比较，特别是网站上。说到今天的乌克兰，有明天的台湾，开始说的气势汹汹，但是后来不敢说这个话了。有今天的乌克兰英勇抵抗，明天的台湾英勇抵抗，今天的乌克兰总统英勇无畏，明天的台湾总统英勇无畏，这样推理下去不能说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降低这个台湾问题的说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在党内受到了挫败，因为毕竟是他跟普京之间个人关系私相授受，然后他拍板做的事情，现在看来习近平认为凡是他拍板的事情都是坏事，新疆他拍板，集中营，香港背弃中英联合声明，砸烂香港是他拍板，然后大瘟疫清零政策，极端清零政策他拍板，这次跟俄罗斯的合作去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又是他拍板。那么党内有可能发生激烈斗争之后呢，其他的这个派系对立派系占了上风，说在说法上出现了对台湾问题温和的说法。而在这个李克强和汪洋都是属于团派人物，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在日本媒体也说可能出现了集体领导的群像。总之，这个从党内的内部到国际环境呢构成的影响，说是实际上是台湾呢转危为安，至少在短时间内，一段时间内，习近平不至于对台湾蠢动，但长期看来， 作为一个一党专政，专制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战争这么一个机器来说，他不会放弃对台湾的野心，只是说暂时台湾赢得了一个准备的空间，或者是生存的空间。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宋鲁镇教授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还有国际社会都加大了力度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和其他能源的进口。那么像跨国企业麦当劳、星巴克和可口可乐都已经加入了制裁战，如果国际制裁战一步一步这样继续下去，是不是有可能会连带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因为我们知道像中国没有加入制裁，如果他继续和这个俄罗斯维持或扩大贸易的话，成为了一个国际制裁的破口，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国际制裁的目标呢？宋教授，
在全球化时代哈，战争和西方的制裁啊，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嘛。像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啊，原材料和粮食价格上涨啊，产业链的供应链的混乱啊，以及难民危机，它会导致疫情扩散。这种影响呢是综合的，而不仅仅是西方制裁俄罗斯这一项啊。但这种影响能有多大呢？一是要看战争持续的时间长短，西方制裁的时间长短。二是要看到中国的应对能力，这些还都是未知数，也许一年以后吧才能看得出来。我不认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制裁目标了，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呢，国际制裁俄罗斯的破口啊很多，不仅仅是中国这一个。你像欧盟还在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瑞士呢制裁了俄罗斯的央行，却没有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银行，因为瑞士也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嘛。日本呢也是继续采购俄罗斯的石油，印度呢也没有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实际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裁俄罗斯的国家还不到60个，这个破口啊这么多，如果只制裁中国的话呢，这个道理确实也讲不过去。第二呢，西方呢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它不是联合国的决议，这和制裁朝鲜、伊朗是不同的，这是只是说是对立双方某一方的措施。中国呢，它一般是尊重联合国的决议，但这种单边的制裁呢，它中国一般是不会参与啊。第三呢，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都是常规的，像粮食啊、石油啊、能源采购哈，双方交易呢，它也不通过 SWIFT 了，而是通过人民币和卢布结算。而且呢，中国一些部门啊，已经主动配合了西方的制裁，像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对俄罗斯的贷款业务又减少了。我觉得西方啊，应该愤怒和制裁的应该是印度。印度呢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它还是俄罗斯军火的第一大采购商。这个时候呢，你还买俄罗斯的军火啊，我觉得其实说不过去哈。第四呢，俄罗斯现在是欧美的主要矛盾，而且制裁俄罗斯呢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俄罗斯的经济呢只不过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如果再制裁中国呢，欧美也承受不了这个代价。最后一个原因呢，就如果西方要制裁中国，我们看看它能有没有有效的制裁手段。像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西方呢可以搞石油禁运，但俄罗斯不会参加，中东国家也不会参加，拉美也不会参加。所以呢，光美国自己制裁也没有用。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宋教授的分析。那么陈破公先生，除了这个国际制裁的下一个对象是不是北京之外，我也反过来问，究竟这个习近平他能够支持普京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他现在被国际踢出了这个环球金融的支付系统 SWIFT， 然后卢布也大跌，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中国还想持续的这个扩张这个跟俄罗斯的贸易，包括这个人行已经出手了，就是去控制这个两边的汇率波动甚至俄罗斯民众可以转用使用人民币也成为了一种说法。很多人认为说习近平是普京现在唯一的一条生路，您认为习近平支持俄罗斯、支持普京能够到什么程度呢？陈破公先生，
首先呢，我回应一下宋教授的话。事实上，关于国际制裁，中国已经是受到附带制裁，或者说成为下一个制裁目标。这里面有三个层次，一个叫间接制裁，一个叫被动制裁，再一个叫做二级制裁。被动制裁就是当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一直在保持生意往来，他宣称说跟俄罗斯的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不会受到影响，其实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经贸往来有时候涉及了第三方，当第三方参与制裁的时候，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参与，有的经贸活动就没法进行了，这是一种被动制裁。再一个间接制裁，那就是当西方美国在停止或者终止或者分步骤的终止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些进口的时候，中国势必加大对俄罗斯这方面的进口，而俄罗斯呢要寻求经济补偿，跟习近平签有协议，那么价格会高起，也就是说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价格会高，高出的价格是税对俄罗斯的一个支援或者是补偿或者是一个进贡，那么中国就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付出更重的经济代价。另外一个就是二级制裁， 就是当美国在制裁俄罗斯包括它的银行和企业的时候，中国如果银行和公司继续做生意，它受到的就是二级制裁。这之前有两个先例，重大的先例，一个就是华为公司，中国华为公司由于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禁令，继续跟伊朗做生意，而且利用这个国际银行进行结算，构成信用欺诈、银行欺诈，这就是孟晚舟被捕的背景，被扣留的背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的上将、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2018年，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2017年进口了俄罗斯的战机和导弹，而俄罗斯的战机和导弹由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呢，美国和欧洲是限制了它这个出口啊，那么受到如果说出口的一些国家会受到间接制裁。所以中国的这个上将李尚福第一个受到了点名的制裁，说这就是二级制裁。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制裁之下，中共是难脱干系。当普京受到冲击，俄罗斯受到冲击的时候，习近平和中国也会受到冲击。至于说习近平能够挺多久，对他个人愿望来说，他会想挺多久挺多久，因为他跟普京有共同性，都是恋战权力，是官民，是权力欲，有私欲，想寻求连任。而他的连任路上，外国元首只有普京是支持他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共换人，明的暗的都说得很清楚了。习近平本，但是普京有可能权威在俄罗斯受到动摇，习近平也可能受到动摇，而他们根本两个人的特点都是只顾自己的权威，不顾国际民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只有内部的力量能牵制他。那么习近平今年要追求连任，但是从现在看来，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算有可能增加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就反西势力的力量，使习近平本身的权威带来变数，连任带来变数。
嗯，我想请教宋教授，您怎么看？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说就是不是盟友，但是胜似盟友。那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是俄罗斯的战事进行，已经演变出很多这种类似战争罪行的情况，去轰炸这个妇幼医院、幼稚园等等。现在这个习近平中方还用愿意牺牲到什么程度去继续的支持普京到一个程度呢？另外想请教你的是，我们回到刚才李克强的说法当中，有一句话是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重返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要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俄乌双方来克服困难，进行这个谈判，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北京究竟要如何担任这个俄乌战争的调停人呢？两个问题请教你。
我先谈一下调停人的问题吧。
好的。
首先呢，其实包括俄罗斯也好，坦率讲啊，欧美都不会接受中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呢，他们仍然认为这是西方的事情，中国呢还没有资格哈，二是呢，这会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俄罗斯选择去土耳其和乌克兰谈判，因为土耳其呢是欧洲国家，是北约国家，也算是西方认可的一部分啊。西方之所以提出中国发挥作用啊，只不过是看中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希望中国呢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呢，地缘政治利益去帮助欧美，而不是从中获利。第二呢，就算欧美愿意中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现在也不是时候，因为冲突双方都没有罢手的意愿。乌克兰认为呢有西方的大力支持，谈判可以打下去；俄罗斯呢付出巨大代价还没有收获，自然他也不会罢休。现在的谈判呢只是另外一个战场而已啊，只有双方打够了，调停才有可能。第三呢，历史经验表明，调停是一个高风险的。1905年的日俄战争，美国调停的，结果呢一停战，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日俄呢接连签订了四个密约，联手对抗美国在远东的存在，毫无感恩之心。所以美国的调停结果呢是收获了两个敌人，所以中国也未必愿意担任调停者。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很多伤亡的哈，第一，只要是战争爆发了是吧，那都不可避免。第二呢，就这个消息的真假程度呢，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我举一个例子哈，
怎么说？
乌克兰媒体曾经报道说是有四名中国留学生啊被俄罗斯这轰炸炸死了，后来经过证实呢是个假消息。所以说我们所以没有办法知道，因为现在是舆论战嘛，信息战都在打，所以我们很难确认它的这个真和假啊。而且当然双方都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啊，包括说那个乌克兰说你俄罗斯用导弹袭击了政府大楼，俄罗斯反过来说啊是你袭击的不是我袭击的，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去做出一个判断。
嗯，的确是刚才这个宋教授提出一个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当中的一个这个假讯息，讯息战争很多讯息没有办法去辨认真假，这的确是在辨认这个目前情况真实情况的一大问题。不晓得陈柏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乌克兰战争接下来一个走向啊？还有现在普京好像是以大力度的狂轰滥炸来以战逼和的一种策略，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说现在能让普京停手不要再继续下去的可能就是习近平了，您认为习近平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北京如果真的当调停人的话，能保持他的中立吗？陈柏峰先生，
首先刚才宋教授提到说四个中国留学生被炸死的事情是假消息，但是中国的环球时报证明是真消息，有环球时报出来辟谣说这个是假消息，但是随后环球时报把这个消息删除了，把他自己的报道删除了，变成404，就是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就是没有环球时报自己吃不准，或者自己先说否定然后再否定他自己，就是没肯定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关于宋教授所提到中国调停人说因为不是西方国家西方不要他，或者因为他的经济实力西方才要他，我觉得宋教授说很多话处在状况之外。另外一个状况之外就是说，把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个多世纪之前来比较今天的这个调停，人类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时是一个什么帝国强权的时代，现在是一个民主人权法治的时代，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居然拿一个多世纪前来比现在的调停完全没有可比性。回过头来说，习近平能不能作为调停人，中共能不能作为调停人，其实关键是他得不到信任，他没有中立性。像以色列或者是土耳其或者印度还可以得到调停人的角色，比如说以色列，他是由于有100万人的前苏联的犹太人落居定居在那里，有些关系，那么以色列没有参与制裁，他似乎中立，但以色列跟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很好，他可以调解。土耳其之所以可以调解呢，土耳其一直在乌克兰俄罗斯中原来是中立立场，但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土耳其又改变了立场，不仅是严厉的谴责俄罗斯，而且呢是支援乌克兰这个 T72 这个空中无人机给俄军造成重大杀伤。再一个，印度可以调停，一方面印度是民主国家，跟西方关系好；再一个，他跟俄罗斯是传统的盟邦，有传统盟邦。印度呢，刚才宋教授提了印度会去卖武器，印度根本不存在买俄罗斯的武器的问题，因为印度的国产化，它的军事国产化非常的提高，而它本身的法律通过就是越来越减少依赖外国武器，那么对俄罗斯的武器进口越来越少，那么现在制裁的情况更不可能了，所以这些角色都可以，而中国去担任角色只会拉偏架，因为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并没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他没有任何的资格去当调停人，他本身就是拉偏架的，因为他跟俄罗斯签订了条约，并没有跟乌克兰签订条约，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他在背书俄罗斯这场战争，就是他的副外长岳玉成已经透露了上不封顶无限制无禁区，那就是中国背靠背互相支援，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乌克兰战争的一个从犯，如果说普京是战犯是主犯，习近平是从犯，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他来调停呢？
好的，最后我想请宋教授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啊。当然，就是究竟乌克兰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一方面，好像这个国际制裁可能会对北京连带受到影响；那另一方面，好处是这个虽然姑且不论他能不能担任调停人，我指的是北京哦。那个好像现在大家把焦点放在俄罗斯身上呢，也一部分可以转移这个中国的压力。请您综合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一次的俄乌战争究竟对中国是利还是弊呢？
战略上呢是利大于弊了哈。一是呢，俄罗斯处于和西方对抗的第一线嘛，中国处于第二线了哈，战略缓冲空间扩大。二是呢，现在是欧美俄三方呢相互消耗、互相制裁，中国呢是隔岸置身事外嘛，不受影响。第三呢，中美关系改善呢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拜登执政以后啊，国内面临强大的反华势力，他很难改善就是中美关系，但现在呢，俄罗斯站在第一线了哈，相对来说呢，就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压力会小一点，而且呢，这场战争呢导致物价上涨啊，通胀呢也是拜登政府呢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是取消关税的话呢哈，也是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改善中美关系的。
好的，那么最后也想请这个陈柏峰先生，我们总结一下，您这场俄乌战争究竟对习近平今年对他来讲很重要是20大，对习近平个人来讲究竟？这个是不是打乱他原先所预计的一盘棋？请您做个总结。
首先，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反华势力，只有反共势力，这个要概念要明确。再一个呢，就是说习近平本人造了这么一场大祸事去背书普京，他打错了算盘，他以为俄罗斯会在48小时拿下乌克兰，以至于把中国的公民、中国的留学生留在火海之中而不予援救，也没有战狼一、战狼二的出动。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普京的失算就是习近平的失算， 普京陷入困境，就是习近平陷入困境，而只有国内的力量能改变他们的话，我想中共民间无法改变习近平，国际上也无法动摇他，只有中国的党内，尤其党内的层能够对他做出斗争。那么说今年的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前就是一个主战场。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宋武忠教授二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